诸位知识，这座没有听讲过心经的请举手。没有听讲过心经的，大部分都听讲过吧。那心经是很短的一部经，也是很重要的一部经。经典啊，经啊，就是一个路径的意思了。那经典嘛，就是一种规则。人啊，有想法，那哪一个人的想法不同？想法不同啊，人就不同。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心啊，作用不同，果报就不同。果报不同嘛，业就不同。所以每一个人的长相不同啊，环境背景不同。十方法界啊，一切的众生啊，业各不同，因为啊，心的作用不同。你这个心可以起念啊，可以造作啊，你这个心可以啊，起种种的作用。但是作用不同啊，人就不同。你想法不同啊，果报就不同。所以在佛法当中啊，经典就是个规则。佛法当中有一个八正道，第一个是正知见。修行啊，第一个依于正知见去修。那正道还是正道，正知见，依正知见去修，依正确的观念之见去修。为什么？你有你的想法嘛，你有你的世界，你有你的业。你现在啊，学一个东西，只是开始学，还没有学成。所以啊，不是你听了正知见，你就会有正知见。你听了正知见，是你认为你知道正知见。学佛啊，有一个问题啊，习惯了当成懂，这是最大的麻烦。般若大众听过吧？听过。心听过吧？听过。习气听过吧？听过。烦恼也听过，什么东西通通听过。但是如果真的懂了，那就是正道，就是已经做到了嘛。所以一般人啊，听经闻法，看经典，习惯了，看习惯了，听习惯了，他认为他懂，这是一个麻烦了。如果你真的懂，就是有那个境界，经典所讲的境界你可以有，那禅宗祖师所讲的境界你可以有，你有这个境界，那就是真的懂。没有这个境界，代表这个懂不是真的。为什么这么讲？所以修行第一个是依于正确的知见，正确的知见就是一个观念嘛，知见就是一种观念，你有不同的观念，你有不同的人生。十方法界的众生都是观念不同了，可以这么去想，观念不同的众生就存在、活在、轮回在不同的法界，所以十方法界的众生呢都是这么来的。所以经典的意思啊，它是一个规则，它是啊这个宇宙人生啊运行的一个规则，它是啊这个世间啊存在的一个真正的理，依照这个理啊，去导正我们的知见，去端正我们的知见，这就是一种啊修行了。所以为什么八正道第一个要讲正知见？我们有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想法不是真的，我们的想法只会让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要端正我们的想法，才需要正知见呢。你要去学校上课，那你不知道老师教什么，你不会，所以去学嘛。所以学佛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端正知见，因为你的知见、你的想法只能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什么样子？人的样子，苦乐参半，烦恼参半。所以这古人讲嘛，百年三万六千日啊，不在愁中及病中。一个人啊，生活了一百岁啊， 三万六千个日子啊，你不是啊，在病当中就在烦恼当中，这是人的果报。所以人啊，有人的果报，你要依于人的果报啊，想要去提升，你就必须啊了解人会有什么有这个果报，把人为什么这个果报的因地找到，从因地当中去转变。所以你不要有人的问题，就不要当人。当人一定有人的问题，这个道理啊，跟橘子啊成熟在树上，橘子就是有橘子的特色，你不可能啊离开橘子的特色而成为橘子，一样的道理，你一定有这样的业这样的果，那才可能是这样子的。既然有这样的业这样的果，你就必须承担这样的业这样的果。所以男众生有男众生的业，女众生有女众生的业，天上的人有天上的人的业，动物有动物的业，你不得不这样子了，因为那已经业果成熟了，好像水果成熟一样，你不得不占，你没有办法不占。这种业果啊，就是众生啊，已经受报了。所以不同想法，不同果报，不同的业。所以要知道经典是什么意思啊？经典可以拿来诵，可以拿来读。那经典是个规则，经典是一种思想，你的思想不是经典的思想，所以用经典的思想慢慢来转化你的思想，这就是一种熏修。因为你的思想会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人有人的思想，天上的人有天上的人的思想，佛有佛的思想，菩萨有菩萨的思想，动物有动物的想法，不同想法代表不同心的作用，不同作用代表不同果报。你现在要改变果报，就必须改变想法，改变一种思想，一种观念。经典基本上就是一种思想，一种观念，你要这么去认识，所以才讲是一种经，是一种规则，它是宇宙人生的运行的一个规则，一种道理，没有例外的道理。所以八正道第一个讲正知见，正知见啊，第一个那端正之见嘛，端正自己的之见，所以修行依于正之见，正道也是依于正之见。你到最后只是证明这个之见是对的嘛，证明这个之见，实践这个之见，体验这个之见，实践这个之见嘛，证明这个之见。你知道你会讲，但是你不一定做得到。所以修行从八正道开始，正到最后还是八正道。正慧啊，正命啊，正定，这些啊都是正知见的一种表现嘛。所以经典啊是一个道理，我们的想法也是一个道理，用经典想法的道理啊，用经典的道理啊，你可以啊提升自己，可以转化自己啊。所以要这么样子去看经典，看佛教所讲的经典，否则啊一般人啊，他认为他懂，你习惯了听很多听很久了，认为自己懂，那不一定真的懂啊。所以佛法讲如来啊，如来好像就是佛的意思嘛。那如来啊，如是不二，如啊是不二的意思啊，如来的如啊是指啊心的体，心的体啊不离开心用，一切相啊现在啊心体当中，所以称为来。所以如来啊是如于来，来入于如，如啊现出来，如跟来是不二，所以如来是不二境界的意思。如是指镜子，像心体一样，来啊是指镜中相，镜子现出镜中像是同时，不是前后，有什么镜就有什么像，有什么像同时就有什么镜，镜像不二了，所以才称为如来。所以如来是不二的意思。所以师父在说法，诸位当下听到声音这一刹那，那就是你心起作用了。所以以前啊有一个秀才啊，他去见了赵州老人，他就跟赵州老人讲啊， 人家都称为啊，称你为古佛，人称啊赵州古佛，赵州禅师啊，是唐朝啊1000多年前的人啊，那修行很好啊，活到120岁。赵州老人啊悟了道之后啊，他就开始去游方去参学，他讲啊，80岁的老人啊，如果不懂，我就教他。7岁的小孩子啊，比我懂得多，我就跟他学。他有这么样一个心量，所以到了80岁啊，他才开始建道场。80岁啊，他才建寺庙了。但是啊，他住世啊，从建寺庙开始到弘化，到入涅槃，总共还有40年的时间。他到120岁啊，才入灭。所以这个秀才啊，来参访赵州老人。他就啊讲啊，人家都称你啊为赵州古佛啊。这个是赵州老人就讲啊，那秀才啊你是新如来。为什么这么讲啊？你说我是古佛，那是一种称呼嘛。新如来啊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不是在称呼我古佛吗？你讲的这句话就是你心的作用，就是当下的作用。心如来的意思啊，就是你现在的心正在起作用。赵州老人啊是在点他，你能说的这个心啊正在作用了，作用的同时啊就是心如来的意思。所以禅宗啊把这些经典的道理想要啊落实在生活上面，在对答之间啊把它表现出来，这跟于其他的宗派啊有不一样的做法。所以修行第一个要有正知见，没有正知见啊很难去修，修也修不成。所以对佛法一些基本的名词啊，自己有空要重新再去了解。寺庙的用的词也好啊，那佛法的基本名词也好，如果真的懂了就懂得佛法，因为这些名词都不是随便取的，这些名词啊都是很用心去取的，不是随便去命名，那命名有一个道理在。所以这些佛法的基本名词啊，就像寺庙里面的住持也好，当家也好，库师也好，这些名词啊都是用心去取的，都跟这个心有关，都跟知见啊有关系。要知道你不了解这些道理啊，你认为你懂，事实上很难。佛法的基本名词懂了，佛法的道理一定能够懂。佛法的基本名相不懂，那佛法一定不懂。这个要知道，很简单的一些啊名相自己要认识。所以每一个人的业不同，因为知见不同，所以佛出世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世出啊，这个世间，这个宇宙，这个人生啊，它到底依什么理而运作，依于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啊，而人啊有业报，有不同的现象，有不同种种的这种因缘果报。所以我们先了解啊，佛啊它不是一个啊好像创造这些理的人，佛是依于这个理去生活的人。佛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按照这些理去生活，因为这些理啊是不能违背的，它已经存在了，你违背啊你也做不到，违背了你得也得不到，求也求不到，你取也取不到。顺着这些理啊去实践，顺着这些理去行，你才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这是一个观念，一个想法。学佛啊，你可以讲说它是一个宗教，但是你也要知道这个宗教要教你什么。宗教嘛，宗就是一个心要，宗就是一个宗旨，为了传达这个宗旨而衍生出来的一种道理称为教。所以啊，教如果没有宗啊，一个教法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宗旨，这个教法就会趋于散乱，你没有办法达到个目标。所以一个宗啊，一个啊基本的纲领啊，如果没有一个教法，没有一套系统啊来阐述它， 你这个钟没有办法去开眼，这是相辅相成。所以宗教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，你的思想中心思想是什么，这就是宗，传达这些中心思想的系统文字语言就是一种教，宗教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知见啊，是所有行为的基础啊。所以修行第一个从八正道当中的正知见开始，你正道还是正道正知见，体认正知见呢，实践正知见，证明自己能够证明这个正确的知见。佛法就是一种正确的知见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人可以违背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都不能违背。所以你看嘛，《圆觉经》上面讲，一切如来啊，本起因地，皆以圆照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啊，方成佛道。这个话，十方如来啊，一切如来啊，本起因地，皆以圆照清净觉相，代表不能违背嘛，一个根本的理，根本的原则，连佛都必须依据这个来做，所以佛也不能违背。所以佛佛道同，为什么佛佛道同呢？根本的理在嘛，不是你成佛就可以违背嘛，不管你是哪一尊佛你不能违背，换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此啊。你只是依据这个理而去成为你最高的成就嘛，你不能违背这个理而有最高的成就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佛佛道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佛的愿力不同，佛啊的国土不同啊，但是啊，佛不管是哪一种佛，哪一尊佛，你都不能离开这个理而去成佛，离开这个理啊，没有佛可以成的嘛。因为佛并不在这个理的例外，佛是依于这个理而去生活的人，每一尊佛都是依于这个最高的理而实践到最高，成就自己不同的愿力，成就自己不同的国土，是这么一个事情啊。说明修行啊，你有这个观念，你修行修到今天就可以吧，你觉得你到今天就算一个段落吧。每一个人啊，要有这种想法，你自己是自己净土的教化主，你没有这个想法，修行不容易有所成就。第一个，这是负责的观念，你的想法要负责，你的果报你要负责，你行为你要负责，因为只有你能负得了责，你的业报就是告诉你你要负责。这一切存在的现象啊，这存在的人际关系也好啊，长相也好，家庭环境也好，身体也好，这些都是自己为自己负责的一种表现嘛。所以自己要知道啊，自己啊就是啊自己净土当中的教化主。你没有成佛，代表你心当中还有无明，还是要去教化。因为啊，你心当中这些啊无明的念啊，还不清楚的念，那自己就不够圆满，没有办法现出一个圆满的果报。所以自己要这个认识，要当自己净土的教化主，从自己做起嘛，念头也好，行为也好，慢慢去端正。一个是负责嘛，因为没有别人可以帮你负责，只有你自己才能负责啊。生活就是如此啊，生命就是如此啊，这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吧，不是说你信了别的教那你不用负责了。生命是很现实的事情，是很实际的事情，它不是一种信仰问题，它是一种实际的问题啊。不是你信仰之后啊，有一个信仰之后实际问题就不见了，那你信啊佛也好，信宗教也好，你要不要吃饭呢？这是实际问题啊。你有没有烦恼？这是实际问题啊。你有没有生活？这是实际问题啊。你有没有变好？这是实际问题啊。不是你信的宗教，信仰跟生活啊是不一样的。你的信仰如果是你的生活，那你可以慢慢去改变啊。一般人啊有一种错误的思想，信仰能不能改变你的生活这不一定啊。信仰是一种思想，生活是很实际的东西，这自己要知道。 所以知见啊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一切的经啊都是一种知见，端正知见啊才能端正行为的，这是一个道理。所以心经啊它是很直接啊，是一部经典，也是很短的一部经，它只有啊几百个字而已了。在禅宗来讲就讲一个心，心就代表一切了。心啊，那讲一个心啊不够多也不够清楚。比如说啊，这妈祖道一讲即心即佛，心就是佛，就讲得很清楚了。所以佛啊是没有烦恼的众生，众生啊是有烦恼的佛，所以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这样讲啊还是不清楚啊，所以再讲多一点啊。这个心啊能够生一切法，心是什么？心是空的，心当中的法，心当中的相就代表心。所以心啊静是不二，静跟心是不二，心外无静，静外无心，心就是静，静就是心。当下的静是当下的心有，当下的静啊不是心，这啊有点差别了，那自己要知道，慢慢啊去了解。所以讲一个心不够了，那心就是佛，讲心就是佛还不够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，心静不二。那慢慢啊再演示出啊这些经典啊这些道理啊，越来啊是越多。所以心经啊是一部啊比较短的经典啊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般若波罗蜜多，般若就是智慧嘛，般若是翻译过来的词，那因为它意义太多了，所以啊没有啊把它翻译成文字。以前的人啊很有学问，对文字也很斟酌，所以每一个字啊都有很深刻的道理。现代的人啊学问不够，知识不够，所以对古人用字啊不清楚，每一个文字在古人啊翻译经典的时候都很用心，你的心没有用到那个程度，你就不知道他的用心，你只看到很浅的东西了。这要知道这是不一样，你用心的深浅不一样。所以古人在翻译文字的这些人啊，翻译经典的这些人，第一个修行很好，第二个学问很好，用心很深，这是经过他思想思维很缜密当中而产生出来的文字。你的思维你的修正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，你不知道他讲什么，纵使文字你知道你还是不知道。你想东西想得很浅，别人想东西想得很深，那你走不到达这个深度，你到达不了，纵使你认为你知道，但是你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般若啊代表智慧，这六祖坛经讲啊什么叫做般若，因为般若啊是没有翻译的，他直接用发音来翻，所以慧能祖师讲啊什么叫般若，智慧心就是般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心当中啊没有无明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昏沉，没有瞌睡的时候，心当中没有妄想分别的时候，依据这个清净宁静平静这个心，觉悟的这个心，悟道的这个心，这个心清净宁静平静能够现出实相，能够现出实相，这个现出来的实相，你这个心，心当中的这个啊本性的这个心啊现出相的同时，呈现出相的同时，就知一切相的实相， 现出相，同时就是知一切相的实相的，这么一个知就是般若的意思。所以般若是心光的意思，心的清净作用，心的觉就称为般若，自信的觉就称为般若。所以般若可以讲说是一种作用，般若啊不是一个指称词，不是你我他，般若不是指这个东西叫般若，般若是一个现象，心无染，没有能所，达到绝对统一当中所现出来的实相，心现出实相的这么一种作用称为般若。所以般若不是一个东西，般若是指自性清净心所现的一种作用，是一种心光。因为啊有啊无能所的这么一个心，绝对统一啊究竟清净这么一个心，所以能够现出实相。用白话来讲，师父在这边讲，大众在这边听，你有你的业，那你有你的想法，你对师父所说的话下了定义，你在接受自己的定义，师父所说的话有师父要说的话的意思，你所了解的是从你的背景、你的文化、你的知识当中而产生出来的了解，你的了解是在你那一方，师父所说的话是在师父这一方，你了解的是你自己的东西，你对我所说的话下了定义，再接受你自己的定义，所以你接受的是你自己的东西。但是师父要讲的是一个师父要表达的东西，这不是两个东西吗？你有你的事实在这里，这是两个东西了。这是二元境界，所谓的二元境界就是这样来的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心能够起念，心能够起作用，心有念头，心能够起念头，你啊认识念头，执着念头为自己，你有什么想法就认为你是什么人，人是这样的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是你能够起这个想法，能够让你有这个想法的才是你，你现在所有的想法只是你现在这个心的当下作用，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东西。一般人认为啊，心起念只认识到这个心，只认识到这个念，认为某一些特殊的念，习惯性的念为自己，依这个习惯性的念为自己而去取舍一个外境，依啊自己习惯的念，执着习惯这个身，而把这个心念这个想法跟身体啊跟外面的山河大地环境分开啊，分成内外，分成能所，认识自己的念为自己，自己之外的为自己之外的世界，能所分开了。那这样子所了解的世界啊，是自己认识的世界，不是真实的世界，这是一种妄想。师父在这边讲，大家在这边听，我有我要表达的意思，你觉你感觉到的，你知道的是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，那你的意思是真的吗？当然是假的了。那你认为你了解的是真的，那这不是一种颠倒吗？这不是一种妄想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是一种啊存在的事实，这不是你相信不相信。所以当你把自己的妄想放下了，把自己执着这些想法把它放下了，就像啊前面这个花也是一样啊，每一个人看到花都有不同的想法，佛法告诉我们放下，放下我的想法，到最后会剩下什么呢？你放下你的定义，放下你的想法，剩下来的就是真的东西了。真的东西不需要你的解释，你的解释不会变成真的，你的解释不能改变真的东西，存在就是存在了，存在就是事实，存在不会因为你的解释而变成非存在，乃至于变成你所解释的存在，这不可能的事。所以要知道这么一个观念，你只要把自己的妄想执着放下了，存在就是存在，在佛法的名词来讲就是如是了，就是没有多没有少，它就是如此，就如是了。所以放下自己啊，实相才会现前。所以当放下自己啊， 每一个人以自己为圆心化缘，定义外面这个世界，永远活在自己这一边，事实永远离开自己很远。事实离开自己很远啊，自己跟事实有个距离，这个距离就像一条河一样。所以你有智慧现前的时候啊，你就能够横渡这个生死河，实相跟你的认识完全达到一致，你就到彼岸去了。你放下执着，实相就现前，就在这里。你去定义实相，实相在这里，你的定义在这里，你只认识自己的定义，你不能认识实相。那这个实相跟你的定当有个距离，你要横跨这个距离，就是生死河。所以波罗蜜多就是到彼岸去的意思。到哪一岸呢？放下执着，彼岸就现前。不是你到哪里去，是放下执着，彼岸就现前。放下你的妄想分别，实相就在这里，不是你到实相去。把你自己定义妄想执着的这个观念放下，实相就现前了，就是到彼岸去的意思啊。所以般若能够现出实相，般若能够带我们到彼岸去了。这是心经啊，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意识，这个经体的意识啊。所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观自在菩萨，观自在菩萨是一种修行啊。所以悟道之前呢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心在哪里不知道，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不知道，本性认识不清楚。没有悟道之前呢，都是以自己为圆心化缘的去定义的。智慧啊，不能现前。所以《心经》最重要的就是观自在，观自在三个字是《心经》最重要的。但是观自在当中三个字啊，还有一个字最重要，在。你因为啊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嘛，所以要去观啊。在就是实相嘛，实相就是在啊，多一分不行，少一分不行啊。像这个花，花就是在，在就是在，在就是实相，在就是当下嘛。悟了道就知道在是什么东西，时刻安住这个在，就是观自在的意思。时刻安住在自性当中，清净平静宁静啊，没有内外，没有能所，没有人我，没有事的这个心当中，就是观自在。悟了道之后，觉性现前，空性现前。这个觉现前哦，才能够真真实实啊，内观内照自己在哪里，自觉嘛，所以佛是自觉啊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，所以观自在就是自觉的意思啊。你不是自觉是在哪里啊？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人在哪里，心在哪里啊？念头在哪里，人在哪里啊？所以观自在菩萨啊，这观照啊。觉啊，自觉自己啊，这么一个境界了、啊。你悟得到啊，这个心呢、啊、清楚明白，能够做主，安住在这么一个境界，就是观自在。安住的境界就是在了、啊。所以这个心啊，心光现出啊，这些相，这些相就是在。心光啊，跟这些相啊，互融互配了、啊。这心光觉自己在哪里，光在哪，就是观自在，悟了道就有这么一个境界。那依据这个道理啊，因为悟了道啊还没有证道，乃至证道、啊、还没有证到佛道，所以必须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因为众生的执着不同，烦恼不同，烦恼的深浅厚薄不同，佛菩萨罗汉因为啊，愿力不同，慈悲不同，化掉妄想执着的程度不同，所以必须行深。因为众生的障有深浅，功行才有深浅。本性呢、啊、是清净的，因为妄想深浅不同，行才有深浅。所以行深般若，你要有般若才能够行深啊。一般人认为行深般若，打坐不是行深般若。你参禅也不是行深般若， 持咒也不是心生波的，就是你一于波者对境练心嘛，一于波者让波者生化，让波者啊继续啊安住在当中，对境练心嘛，让自己啊转世成智，把烦恼转安住在清净之心当中，把所有的烦恼转得干干净净的，那才是个行深波的波罗蜜多时。所以行深是依于波者而有的，你没有波者怎么行深？打坐很深吗？入定吗？那不是行深啊。持咒很深，有感应有神通，那是不是行深？那不是行深。这里所谓的行深是依波者而有的，所以依于波者，依于智慧这个路去行的深。就像啊，悟了道之后是初一的月亮、初二的月亮、初五的月亮，慢慢变成初十、初十五的月亮，这样叫做行深，让这个光真正的光明啊，光辉广大圆满，这叫行深般若。那你没有般若怎么行深？你行不了深嘛？为什么？都是生灭，怎么会行深呢？法无安住的地方，心无安住的地方，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，怎么行深？所以行深般若啊，要知道，就是般若要行得很深了、行深般若就是般若要有很深。这个深般若跟浅般若怎么分？众生的妄想执着不一样，但是必须依于般若来分呢、像初五的月亮，它的光跟初始的月亮的光，光的性质一样，光的量程度不一样。十号的月亮比较大，五号的月亮比较小，但是五号月亮的光的性质跟十号月亮的光的性质是一样，这样来讲行深。所以行深啊，不是我打坐入得很深的定，那不是了，是依于般若来讲行深。没有般若怎么会有行深的问题？没有行深呢、当你真正实实啊破掉啊妄想执着了，根本无明了，烦恼妄想通通放下，照见无蕴皆空，这是果报嘛。所以依于清净的这个心，慢慢啊深化。对境练心，把清净这个心安住，对境练心转世成智，把烦恼转过来，心啊慢慢慢慢通通清净了，那就生死完全就了了，烦恼完全放下了，这个心光明广大了，就有了这么一个果报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为什么要行深呢？人啊有人的果报，人的行啊也很深，但是不是波的，我们不是行深波的，我们是行深啊一种对立二元的境界。人有人的业嘛，人有人的果，果就是说啊，橘子就是橘子，橘子就不能离开那个样子。那人有人的果，人的思想绝对不会离开二元，不会离开善恶是非人我。人的果报啊，你起心动念不会离开善恶是非人我。天人啊，就是天人的果报，天上的人他起心动念呢、他不会离开善法，他的每一个念他是行深善念而有的。所以天上的人啊是行深善而有的，人啊是行深的二元对立境界而有的果，罗汉啊是行深空的知见而有的果，菩萨是依于空而利他行深而有的果，那佛啊是依于自觉，觉他觉醒已经达到圆满这么一个果。那恶道的众生啊是行恶念，这个恶念行得很深了而达到一个果。所以所谓的果就是你怎么样都不会离开它，所以罗汉的想法，这一念也不会离开空，下一念也不会离开空，再下下念也不会离开空，空是它的基础，人的基础就是三恶业夹杂， 天人的基础就是善法，他想到的，他的心里面的念头通通是善的，这已经很深了嘛，很厚了，变成一个基础了。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度一切苦厄。你的想法不是真，用你的想法去改变世界是很难的，那苦一定很多了。依于你的想法为真，慢慢去转化你已经现有的业果，那才能够度一些苦厄了。什么色粒子啊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那色不异空啊，色不异空，色跟空啊不是两个东西，空跟色不是两个东西，空啊就是色，色就是空，这四句话一起讲。镜中相，真真实实的实相称为镜中相，不能把镜子当一边，镜像当一边，真正实实在在的实相就是镜中相。佛法有一句话叫真空妙有，不是真空生妙有，而是真正的实相就是真空妙有，不是妙有生在真空，也不是真空生在妙有，真正的实相是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。你先要了解这个道理，为了方便说才讲啊，真空生妙有，才这么来讲。所以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在说啊，宇宙人生里面的本体跟作用是不能分开，本体跟作用是不能分开啊，离开作用啊就没有本体了，离开本体也不能起作用。所以色空啊是不二，色即是空啊，空即是色，色即啊，这是用四种角度来看啊，色不能跟空分开，空不能跟色分开，色的另外一面就是空，空的另外一面就是色，它是这么样来讲的。所以色即是空的这个即啊，不是即刻的即，即就是相即相离，互相辉映的意思，即不是就是，一般人翻译啊了解啊，认为即就是就是，即不是就是，即是不离，两个东西衬在一起不离，才称为即。即是不二的意思，即不是就是啊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这错的。色空是不二，心是真空，心无相。心相就显出心的作用啊，心当中的相就显现出心是什么。所以存在的事情，存在的一切，存在的现象，必须依于非存在这个体而有，才有办法存在。非存在这个体没有相，必须依于啊存在在非存在的体当中去显现出它有体的存在。这个才是啊，色即是空的观念。所以这个啊要了解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一个空间呢？你能够摆一个东西在那里，你就知道那里有个空间。这个东西的存在就代表那个地方有个空间。这个空间依于这个存在体而显现出它的空间。这个存在体没有这个空间，它不能存在在那里。这是互相衬托出来的，即是这个意思，这是色空不二的意思了，要知道。所以不是这么讲啊，色就是空，这是错的，是色即是空，不是色就是空。古人啊用字很清楚，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啊，即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个即啊有点贴上去粘上去的感觉，有点不二衬托的意思，它不是就是，你如果翻译成就是那完全是错了。 就是解释不通，就是你就讲非存在就是存在，存在就是非存在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样讲，这当中啊还有些东西缺掉了。所以色即是空才对，空即是色才对，你多一点不行，少一点不行，因为这是一个形容词，这是形容一个现象，你不能把形容词变成指称词。它是在形容真空妙理，这是真空妙理，真空妙理当中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你不要把色空分开当成一个指称词，那种懂意思吗？当然指称词就完蛋了，你就不了解了。所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是诸法空相啊。在下面来啊，它是要破掉我们一般众生的妄想执着，是诸法空相，一切法都是空相，这空相不是无相的，这空相就代表如是的相，一切法没有内外，没有能所，如是。所以经上面讲都会讲如是我闻，如就是不二，是就是当下的存在，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心如这一切而现出这一切，心不是这一切，心现出这一切的时候，心是这一切，但是心不是只能有这一切，心如这一切而现出当下的这一切，称为如是。所以如是还是不二的意思，但是凡夫妄想认为啊，就是讲啊，将心取心啊，非幻成幻法，心现出这一切相，自己的念、自己的身体、山河大地，都是心所现出来的一个整体。一般人取自己的念、自己的身为自己一部分，自己的念、自己的身之外为外境，那这样子将心取心啊，非幻成幻法，这一切已经是心所现了，在自己心所现出来的境界啊，把心分成一块一块的，把心分成内外，分成能所，那是一种妄想，你永远啊也分不了。在物理学上面来讲啊，你可以讲你念头也是能量，身体也是能量，杯子也是能量，环境也是能量，空气也是能量，能量是不能分割，它永远都是一起的，你不能说这是内能量，那是外能量，没有这种事，它是一起的，你怎么分都分不了。所以是诸法空相啊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所以垢净增减生灭啊，都是啊我们一种啊妄想二缘的境界。心现出一切法，这个心啊现出一切法，一切法啊，为什么有一切法？因为你有这些业，业用另外不同的佛法的词来看呢、啊，就是缘起，不同的缘起就是不同的业，不同的环境条件因缘和合就是不同的业，就是不同的缘起。所以这个心啊没有形象，心现出来的妙有，这些妙有啊，心当中的有，心当中所现出来当下这些境界，就是一种缘起，就是一种因缘和合。这些因缘和合就是《金刚经》上面讲的一合相，一合相啊，和现在过去未来和十方法界和重重叠叠的世界，因为所有的存在不能离开心，依心而成一合，法也是一合，心也是一合，一合当中的一合，所以一合合在一起还是一合，无量无边的一合还是一合。所以啊，心现出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，每一个因缘和合的相不同，因为因缘和合的相不同而有无常，基于缘起的不同而谈无常，基于无常而谈变化。但是因为众生不了解这些事情，佛啊就方便说一下，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执着。在究竟义来讲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心是什么，境界就是什么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。镜子永远只能够现出镜中像，当下的镜中像。假来照镜子，假离开了，镜子不会现出假的像。以来照镜子，镜子只能现出彼的像，它不会有假的像。甲乙离开了，丙来照镜子，镜子只能现出丙的像。丙离开的同时，镜子也没有丙的像了。所以相是即生即灭，生灭同时就是实相。垢染啊，一如是实相，生灭是实相，生灭一起才是实相。师父啊说法，诸位听法，这个心声音存在的时候，就是声音消失的时候。生灭是同时，生灭同时就是没有生灭，生灭的同时啊，生灭同时就是即作即了，即作即了啊，就没有轮回，即作即了啊，就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，因为有我，有一个绝对的坐标，绝对的思想在这里，依于绝对妄想执着的我去判断现象缘起的变化而有无常。缘起啊，是即生即灭，缘起是当下生，当下这个缘起就只是当下，过了这个当下，现在这个缘起就不成为现在这个缘起。那你怎么什么人啊，有办法来分别这个缘起跟另外一个缘起不同？说这个缘起跟下一个缘起不同，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执着的我来看不同的缘起，因为不同的缘起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才讲无常。所以究竟义上面呢、啊，是心是什么，境界就是什么。心境是一如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。心现出啊，一切法。一切法是业，一切法是一合相，一切法是缘起，缘起不同而谈无常。但是啊，无常是一个方便的说法，要知道这是二元境界当中才有无常的观念，离开二元境界就只有缘起，当下缘起，当下缘就灭。离开啊二元境界，生灭就是同时。要知道，存在的时候就是非存在的时候，听到声音的时候，声音就是消失的时候，这是究竟义的实相。要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生灭同时啊，我们一般讲。花枝长短啊，皆入青山林啊，一目所见啊，层层煞煞不同，层层煞煞不同啊，皆是一目所见，依一目所见来看，它是一如，依层层煞煞不同，它有森罗万种，所以这不是啊，这是自性分别啊，像楞伽经上面讲。善分别诸法相，善分别诸法相，业不同，果报不同，现象不同，必须要能够如实的依于业的相现出业相。所以善分别诸法相，你能够善分别诸法相啊，楞严经楞伽经这么讲，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地不动。你要是能够在第一义地不动，一定能够善分别诸法相。你要是能够善分别诸法相，一定是要在啊第一义地不动，它不能分。一般人呢、啊，就把这句话分开了。善分别诸法相之后，于第一义地不动，这是错的。能够善分别诸法相，一定要在第一义地。不在第一义地，你要善分别也不可能。你没有悟道，想悟道的话不可能的，达不到，没有那个境界嘛。所以你要知道一合相，就必须要悟道。那你不能讲啊， 知道一合相而在悟道的境界不动，不能这么讲，悟道必定要知道这个东西，能知一合相必然有这个境界，能知这个境界必然能知一合相。善分别诸法相，你要能够善分别，真正达到真实分别，真分别不是假分别，假分别是依于自己的看法去定义，把事实变成自己的定义，但事实不是你的定义，所以你有妄想，你有执着，你有人我，你有是非，你有苦恼，你有生灭，你有轮回，有轮转。所以《心地观经》上面讲，有情众生啊，轮回于六道，犹如车轮无始终。因为没有地方安住了嘛，心可以起作用，你只是不断的连续的起无明妄想作用，心啊有无边的力，让你起无边的妄想之见起作用，所以你有无边的妄想轮回。所以有情众生啊，有情有染，因染啊而有执着，而有轮回。所以有情众生啊，轮回于六道，犹如车轮无始终。是这么一个事情啊，所以善分别诸法相，一地一地不动。善分别，你要能够善分别，一定要这个心清净，镜子有灰尘就照不清楚了。所以你要照清楚，一定是镜子没有灰尘的。所以能够知道相很清楚，照得很清楚的，就是很干净的镜子嘛。那这句话是在形容，有一个很干净的镜子，就能够啊善分别一切的相，一样的意思了。所以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地不动。你要善分别，一定是第一义地；要第一义地，一定是善分别。是这么一件事情啊。所以不生啊，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增减啊，也是二元的问题了，垢净也是了。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于无异世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。这些啊，都是在说明二元对立的一些烦恼、一些现象、一些作用。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眼界无意识界，无明无明尽，无老死无老死尽，这些都是二元对立的境界。等到你完全离开二元境界了，烦恼妄想化掉了，包括把所执着的理化掉了，十二因缘的理化掉了，四圣谛的理化掉了，无苦集灭道啊，把这个理啊也化掉了。就这样啊，你在这个地方啊扫地了，这个扫地啊扫得很干净了，扫得很干净之后啊，你不能把这一把扫把，我们人啊就是用正之见嘛，把自己的妄想之见把它排掉，把它转化掉。这个扫把就像这个正之见一样，那你用这个扫把把这个地方扫干净了，扫干净之后你就不能把这个扫把放在当中了，你把这个扫把放在这个空间的当中，这个扫把就变成垃圾了。所以苦集灭道啊是一个法，十二因缘是一个法，那法上因舍啊，何况非法，那这些要化掉。所以修行啊，你悟了道之后，悟了道之后，这个心平静宁静清净，理虚顿悟嘛，称悟并消，事虚见处啊，因次第尽。你悟了道之后，这个心清净，但是啊，还有累劫的习气，要啊，把这些累劫的习气啊，慢慢啊，把它化掉。那悟了道，这个心清净是清净啊，但是啊，你有一些特别重的执着，那打个比方啊，那你可以修啊无常的观，可以修不净观。那你不净观修，它是一种能所，是一种观，观是一种能所， 除非你的观是观自在的观，那不是能所。起观女啊，观照无常，观照不净，好，观不净，观不净之后是属于能所，是除啊垢重一点的习气。那你观了之后啊，要放下这个观，不观了，要回到这个本性当中，本性当中的清净。这是啊悟后渐修的一个方法，这是悟后起修、悟后渐修的一个方便。起了一个方便作用之后，要回到究竟，究竟就是啊平静宁静，没有内外，没有能所，就是这个觉。这个觉啊是一个一元境界，是非二元境界。那由于累劫还有习气，再用一些方便把重的习气化掉，但是用这些方便，方便就是能所的意思，方便就是二元，化掉了，练习化，方法练习完之后，要回到清净当中来，这是悟后起修的方便，悟后起修的一个方法。这些啊，自己啊也要知道。所以无苦集灭道啊，集啊是烦恼的根啊。一个念，两个念，三个念。你看我们有一个身体，身体是那么细胞，那么多细胞组合而成，身体就是苦啊。你要吃啊，冷暖啊，这世间就是堪忍嘛。佛讲这世间就是堪忍世间，先生忍太太，太太忍先生，父母亲忍子女，子女忍父母，冷要忍，热要忍，饥要忍，饱要忍，开车要忍，走路要忍，站久了要坐，坐久了要站，躺久了会累，要起来走一走。世间就是堪忍，因为好东西吃久了就变不好吃了，所以这是堪忍的世间。因为条件限制嘛，心量有限，条件有限，果报有限，在有限的条件里，你当然必须要忍了。所以健康有限，要注意健康；钱有限，要注意用钱；人的烦恼有限，要注意自己的烦恼。所以堪忍的世间嘛，所以急啊，你一个念头，两个念头，那苦集灭道是四圣地嘛，所有的苦都是因为啊集来的。你把集化掉了就是灭嘛，用灭集的方法就是道。集就是累积，集就是积聚，五蕴是积聚，烦恼习气是积聚，身体是积聚，三合大地还是积聚。积聚啊是烦恼的根源。以前这个集啊，这个集你看上面是一个锥，下面是个木头，锥是鸟的意思啊，这是已经简字了，这简化的字。古字啊是三个锥，集合的集啊，古字是三个锥，上面一个，下面两个，再来一个木头，就是三只鸟停在树上，古人以三为多，所以集合的集啊就是多的意思了，积聚的意思。一个念，两个念，三个念，四个念，五个念，就不得不用这个念。一旦思想成为，一旦你的念头成为习气了，你就不得不用这个念。经常起这个念就是习气的意思了，因为你不得不用，那习惯了，习惯成自然了，你没有选择了。所以一个人啊要注重知见，知见啊变成了，知见啊在心里面就像皮肤在身体，你要割你要用刀了，是很辛苦的，真实是很辛苦了。所以这些啊要自己啊慢慢去体会，慢慢去认识了。佛法的道理啊不是简单的道理，虽然不是简单的道理，但是也不离开生活，不离开日常，离开日常生活也没有佛法了。佛法佛法，佛就是这个心啊，法就是心之用，所以佛法代表体，这个啊用啊跟体也是不二的。佛法佛法，佛不离法，法不离佛，法离佛啊不成于法，佛离于法就没有佛了。 所以积聚而成苦恼，积聚养而成生灭，积聚养而不能即作即了，即作即了就是不积聚的意思。所以苦集灭道的重点在于破集，把集啊把它破掉，用世间话来讲就是除习气了，把习气除掉了。能够把习气除掉的方法就是了生死的方法，把积聚起来的东西能够把它化掉。因为积聚造成无明，积聚啊会造成一种妄想，妄想起作用就是一种无明，不清楚不明白嘛，因不清楚果不清楚，无智亦无德。所以到最后啊，是因缘法要放，是圣地要放，所学的通通要放。因为你所学的东西是来端正自己的知见，端正了之后啊，就体现这个端正的知见就好了。所以这个祖堂集上面有一句话，但是叫释迦牟尼佛悟道了，他就讲因心而悟，因为看到心心而开悟嘛，因心而悟，悟后非心，不是无情啊，不随于悟，不是无情，因为看到心心而悟道，悟道的这个心啊不是心心的，因心而悟，悟后非心，不随于悟，不是无情。所以悟了道啊，你还把这个悟道的之间也要放下了。那执着一个悟道的之间呢，还是一种执着。修行呢，方法都是一个工具，十因缘是一个工具，是个之间。苦集灭道是一个之间，做到了就把它放下。所以无智亦无德，到最后啊，放得干干净净的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。所以三世诸佛啊，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而成佛，依智慧而成佛嘛。所以这经上面讲啊，若有一法胜过涅槃，我说即是梦幻。如果有一个法胜过涅槃，涅槃有般若才有涅槃嘛，没有般若没有涅槃嘛。般若涅槃呢是一体的两面，所以般若就是菩提嘛。所以菩提觉法乐，涅槃是极净乐。所以菩提萨埵是觉有情，每一个念要觉啊，身要觉，念要觉，身要觉，环境要觉啊，觉十方法界就称为大觉圆满。念头不知道怎么成大觉呢？身体不知道怎么成觉，行为不知道，东西摆哪里不知道，怎么大觉十方呢？没有办法觉啊。佛是大觉十方啊，是十方法界，念头都很清楚，十方法界一切相都清楚，因为一切相不离心，心清楚一切相就清楚。镜子很清楚的镜子啊，镜里面的相再复杂都清楚了，那是自然的道理吧。所以为什么佛叫悉知悉见呢？心清楚嘛，一切相不离心，一切相为心所现，心清楚，相一定清楚，因果丝毫清楚，就称为大觉十方嘛。所以自己平常念头要清楚了，行为要清楚了，做事情要清楚了。这东西啊，放着呀，放清楚了，放不清楚啊，念头不清楚了，念头不清楚，果报不清楚。所以觉有情嘛，这念头要很清楚，觉有情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依于啊般若波罗蜜多，般若波罗蜜多啊，刚刚讲过了，就是大智慧啊，到彼岸去了。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所以到最后啊，诸佛菩萨所依的就是般若了，就是一个清净的觉了。所以修行就是自觉，觉他觉心圆满，觉是重点，觉就是心光了，觉就是本性的光。所以灵济禅师讲啊，这一念啊 清净啊，这一念清净的心啊，自信的清净啊，就是法身佛。这一念啊，无分别光啊，就是报身佛。无差别光啊，就是报身佛。无分别光啊，就是化身佛。所以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为什么会没有挂碍？你看很清楚了，很明白了。挂碍啊，就是心当中有烦恼。古人讲，无心于事啊，无事于心啊。你要达到自在，无事于心，无心于事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。依般若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无上就是没有再高了。今天讲是这样子，明天讲是这样子，后天讲还是这样子。究竟的理就是这样子啊，不是你今天听如此，明天听不是如此，后天听又有别的。无上就是没有再高了，你再高没有了。所以佛有一个无见顶相啊。无见顶相就是指智慧的意思，没有一法能够超越智慧，没有一法能够超过涅槃，超过般若。所以无上正等正觉，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就是现出这个心的本来清净，现出这个心的本来面目，依这个心的本来面目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因为这个心就最高了，没有再高了，没有多了，多一点不行，少一点不行了。心就是心的本性，就是本性，本性就是不能移，本性就是不能改，本性就是如此。所以依于禅宗讲啊，依心起修，依性起修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佛是依心起修，依性起修，就是你不能违背这个心性的去造作了。你的想法，你的观念如果违背佛所说的理，宇宙人生的理，那就是造作，那就有生死了。佛不告诉你这么做，佛告诉你要依于本性，依于宇宙人生当中的究竟的义、究竟的理去实践的。所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。大智慧到彼岸呐、啊。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依照这个道理去做啊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，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依什么去做啊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就这么去做了。依于正知见，化掉妄想无明执着，悟了道，依于悟道这个清净的心，继续光明广大，达到究竟的觉，那就是行深嘛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就是一条路了。就像刚刚师父讲，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因地在哪里？就是观自在菩萨。因地啊，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皆以圆照清净觉相。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皆以圆照清净觉相，这是一种作用。这种作用而呈现出来的一种现象，就是观自在菩萨。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就是因已经对了，头已经对了，本性已经找到了。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皆以圆照清净觉相，圆照清净觉相，圆照清净觉相，这么一个啊。练习这么一个作用，就是观自在菩萨。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皆以圆照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。永断是什么意思啊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你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才有办法永断。永断无明啊，方成佛道，你才有办法真真实实照见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才有办法真真实实达到自利利他的圆满。所以这就是一条很清楚的路。所以依般若而去修行，依智慧而去修，般若智慧就是自己的本性嘛，依于本性去修，离开本性去修就是外道。这是 大明咒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这是最高的。告诉你啊，不要心外求法，心外求法除不了一切苦，一切苦是由心生，心生嘛，心是由烦恼生嘛，心啊，烦恼的心生啊，所以有烦恼，你不生烦恼心就没有了。所以一切法都是心生，从心当中啊去除垢，所以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就是这么样子啊，去用功咯。最后面这个咒啊，咒也是没有翻译了，但这个咒啊，你持咒也好，诵经也好，就是专心嘛，破执，能够把执着破掉，习气破掉，就能够啊有智慧有福报啊，就能够了生死了，这是一个观念。所以今天呢、啊，有这个因缘呢、啊，跟大众啊一起研究、啊、这个心经的道理啊，我相信呢、啊，大众多少都有一些知见。修行呢、啊，要很实际去修，因为你的烦恼是很实在，你的行为、你的思想如果不实在，没有办法化掉你很实际的妄想，没有办法化掉你很实际的苦，因为你的烦恼执着苦是实际的。你的修行、你的知见如果不是那么实际，你没有办法化掉你很实际的苦。所以要端正、啊、自己的知见、啊、所以这支香、啊、就跟诸位提示到这里，大众休息了。